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小的时候，知心我有一个姑姑，常常念我个性太柔弱，说以后你这样子出社会一定会被欺负。我这个姑姑她是外商公司的主管，
是
她的确是一名非常能干的女性。但我小时候常常不理解，太柔弱一定会被欺负吗？出社会之后我发现这句话对了一半。个性太柔弱的确有可能会招来欺负人的胖虎，但是我不是那个个性太柔弱会被欺负的人，反而是我在不同的职场都看过真的有那种好怯懦个性的人。
什么都是我的错这样子，
他们就会立刻出来背锅，说对不起对不起，
是
我下次会注意的。
对，
他们完全不会去厘清责任界限耶，
这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其实可能没有想清楚。
原本旁边的人还想救他一下的，结果他就忽然间自己背锅了，
是
想救他都来不及耶。
要息事宁人啊，他某种程度很怕冲突，干脆赶快，那没关系，我来处理，我来弄，我来弄。其实他们承受工作能量是很大的，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但是这个模式当中，其实很多人还在委屈自己，他以为这样子东西好像就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但事实上不见得每个人都领这套情。本来是跟他没有关系，他揽下来了弄了以后，慢慢就变成都是他的事，所以这也就是要小心的。可能是在我们心理上对自己的自卑感过强的压力，对自我过度不信任，甚至过度的希望大家平静下来，大家安静，我没有问题，不要冲突，这种心态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好事哦，有时候要小心是不是自己生命上有一些软弱。我以为这叫成为一个和平的人，帮助大家和谐相处啊，我来承担就好，这个长久会变成一个危险。
我曾经遇过一个长辈同事，就是你形容的这种过度自卑。我当时候遇到他的时候，他的年纪大概是我的两倍，
是
但是他表现出来惧怕冲突的反应，
是
仿佛他的年纪是我的一半，好像是
就突然变得很小很小这样，
对对对，被暴力恐吓的小女生的感觉，
是是是，并不一定真的觉得很舒服，甚至真正的问题从来不会被解决掉，就变成大家就习惯性的把问题就丢在他身上，甚至有些当中的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因为他只是暂时被掩盖掉，甚至真正觉得不对劲的人，我还没有机会讲到真正问题，你就把他挪走了，就把他移开了，他更愤愤不平。
下凡哥自己遇到胖虎的时候，都是怎么回应的？
以前小时候自己也会有这个特性，就觉得啊，都是我的错，甚至在对方还没有说是我的错的时候，我在怀疑是不是我错了，
心里面会惴惴不安。
对对，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因为我在这里，甚至最自卑的时候会觉得大家都很好，就是我不要在，我一在大家一定会倒霉，这种感觉把所有的罪过都跟自己的存在有关系，这是很危险的。那慢慢的我成长开始慢慢去挑战，就是面对说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我开始可以说一些我认为不合适的，说跟我想法不一样，我可以面对那个强大的压力，或者对方看起来比我强壮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说我可不可以有别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很久的练习，要慢慢相信自己不是什么都不好，不是什么都不能，不是什么都不对。
我没有被胖虎盯上过
，
但是我每一次看到像胖虎的人的时候
，
我都会发现他们的身边有一个大熊，我慢慢会觉得
是
时势造英雄，大熊造胖虎，
胖虎因为他习惯性好像被他欺负
他们身边都会有一个很大熊的人，所以他们就可以继续当胖虎，
所以我们又会理解就是一个互相的交互的一个行动的影响。那当然也有说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惯老板的员工，所以老板才会被惯得这么凶，也有这个情况来讲，所以其实当然有一定的相应的原则，可是每一个人为自己的成长要负责，所以大熊有一天也会开始慢慢的去挑战胖虎，而胖虎也慢慢理解大熊不是可以一直欺负下去的，慢慢成长调整的过程。只是我们最开始的防卫机制就是啊，那我错了好了，不要打我，不要欺负我，其实慢慢就发现这个没有用，他只会继续让自己更严重。
我们都可能在自卑的时候扮演过大熊
，
但是人生很长，我们不会永远都停留在大熊的状态
，
其实我觉得认识上帝最宝贵的地方也就在于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正的我们，就是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的那个美好的心意
，
可以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我们就不再只能把自己定义为大熊，或者我必须为了 躲避大雄的角色，而我去扮演胖虎，我们都可以在上帝眼中找到真正的自己。今天江江百宝书又来开箱一个有大雄心的人，
嗯，
不是雄心壮志的那个大雄心，
那种怯懦的心态的人嘛。
我觉得他的内心就是大雄，可是偏偏他的外皮披着的身份叫做国王。
嗯哼，是。
让我们来开箱《列王纪上》第二十章。美国以色列国每一任国王的统治期都不长，改朝换代的很频繁。亚哈王在位22年，已经算是相当长了。
没错，比前面几个王都长。
特别的是，圣经描写他的篇幅好长哦。
嗯，
没有哪一任王像亚哈王被记录这么多事情。
嗯，这么戏剧化。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亚哈王怎么样面对外患战争。
嗯哼，
有一次亚兰大军进犯。亚兰就是叙利亚，
是
亚兰有好几任国王都叫做便哈达，
嗯，
因为便哈达的意思是哈达之子，
嗯，
哈达就是亚兰人信奉的风神，
嗯，
在圣经里面也叫做灵门，
嗯，
亚兰各地都有很多灵门庙，
是，
在那个时代，国王被称为神明之子，好像不奇怪，
不奇怪，很多都有这样，而且很喜欢用这个方式来称国王的名字，就是物有神权附身，你们就不可侵犯，不是随便可以推翻的。
当时候，两国两族发生战争的时候，常常被认为就是两国的主神在打架，看哪一边的神威比较厉害。
嗯，
亚兰王便哈达率领了32个亚兰城邦王，
嗯，
以及大量的战车战马出兵攻打北国首都撒玛利亚。
嗯，
开战前，亚兰使者来对北国亚哈王喊话，叫他交出金银财宝和最美的妻妾儿女，
是，
就可以免除生灵涂炭。亚兰王想要不费一兵一卒夺得金银财宝，这个可以理解啦。
嗯，对，嗯，
他想要以色列国王的妻妾儿女做什么？
对他们来讲，这是很棒的一个人种补充的方式，可以把一些好的，我们现在讲基因好了，基因库可以送进他们当中，当然也包括了可能他自己对美色的喜好，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他可以透过外族的参与进来，把很多的文化知识带进去，还有呢，把他最终的继承人呢，可能放到他们国家没有混种之后，就消失他的种族，这也是一种方式，就等于把王族的特别的血统给消灭掉了，
其实是为了优生学，而不是为了要羞辱北国国王。
当然羞辱是一定会带来的结果，同时呢，当他把这些重要的人带到他们国家去，就是人质啊，关在我这里，你有本事跟我来呛虾，或者你想要跟我来打，对不起哦，那我就先把这些人放在你面前，你要他们活还是要他们死，所以这些某种程度就变成人质，我抢了你的金银财宝，夺了你这些妻妾儿女在这边，所以你就不敢轻易的来攻打我，或者想要来对付我，想要夺回去，对不起，人命在我手上。
也可以向自己的人民宣誓，你看，嗯，这是我们敌国的皇族哦，现在都成为我的后宫了，
而且都是变成像我们的俘虏一样，任由我们对待。
亚哈王回复便哈达的话是，我主我王啊，就照着你的话，我和我所有的都归你。
嗯嗯，
这句话真的很大雄。
是，他就好吧，没关系吧，就这样吧。
这么耻辱骑到他头上的条件，他都同意耶。
嗯，
以色列国有弱到完全不敢打吗？
应该是没有，但是呢，相对的来讲，他也知道这一场打下去是耗国力、耗时间的一个战争。对他来讲，只要把这些交出去，他就可以继续保有王位，我继续可以住在皇宫，有什么不好的？
他该不会又在想着他的豪华马车了吧？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
他宁可出卖他的妻妾儿女，也要换来平安，不用上战场。
因为这些人与他无关，我没有这些，我还是可以活下去。某种程度来讲，用百姓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安居乐业，少一场战争，你知道差很多。
好渣的丈夫，好渣的爸爸。
哎，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想，对一个国王的角色来讲，你说他们真的处于一种两难。你知道打一场仗，可能接下来大部分人都要面对生离死别，甚至国家会整个崩坏，所以如果可以付一点钱就解决问题了，他们说不定就会采取这个方式，这样子还可以保有国力，我要去反抗或对敌是可行的。只是比较让人家难以接受是，他连他自己的家人
后宫儿女通通都可以卖掉，欸，
对，等于说你看他等于这一块也放得下，这也是不容易，但是说他自己大概很在乎让国家不要打仗这件事情。
便哈达可能没有料到这个北国国王怎么这么爽快就全部答应，
哇，马上太好了，
所以他又派使者来追加条件，
是，
他说明天这时不是只有你的金银妻妾儿女通通都归我，
是，
我还要派我的仆人搜查你的王宫和你所有臣仆的宅邸，所有他们想要拿走的通通都拿走。亚哈王这一次他终于没有再好好好都听你的，
对，
他这一次招聚国内的长老说，你们看这个人来找茬，他说要我的妻妾儿女我的金子银子我都答应了，现在又追加要求，
是，
长老人民都在旁边说不要听他的，不要答应他，亚哈王自己不敢拒绝吗？他要找长老人民来听听他们的意见才敢拒绝亚兰王吗？
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其实有点像诉苦，怎么办，我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没有办法，你没有帮我想办法，难道要我一个人承担吗？当然也是提出来，那如果要去搜查你们家，你们要接受啊，我不能替你们答应，但是你们要接受，现在我他们已经逼到门口了，那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共赴国难，然后来面对这个，那可能也在问是不是有人真的愿意站出来帮我们想个办法，有没有别的方式。
他原本只是要我的妻子儿女，现在他要你们的妻子儿女了，
对，
那你们答不答应呢？
要一起啦，是啊，
我只能够答应我的老婆跟小孩，
对，而且甚至可能这次会连他最喜欢的一些东西同时一起被拿走，对啊，也是一个哇大灾难。
所以亚哈王第二次回复便哈达的是，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派人向仆人所要的一切仆人都依从，但这事我不能依从，终于没有这么
大熊
了，
是
这个亚兰王真的就是欺人太甚，好像胖虎骑到他头上了，为什么亚哈王还从头到尾都尊称对方是我主我王？
他其实就采取低姿态，因为对他来讲亚兰的军队确实还是比他强盛，战力还是比他好，那我就只好低一截矮一截，我先示弱了，反正都是你的，那看看你要怎么办。我想这个当中也是他对自己量力而为的一个技巧，说我就是低一点，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反正只要不打我都没关系了。
亚兰使者把亚哈的拒绝带回便哈达那里时，便哈达正在跟32个亚兰王在营帐里喝酒，
是，
他收到消息立刻就跟左右说要预备攻打撒玛利亚城了，
是，
同时派人回话给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足够跟从我的军兵，每人手拿一把，愿神明重重惩罚我，
是，
意思是我们亚兰大军一定会踏平歼灭你们的首都，
没错。
亚哈王接下来也不甘示弱的回嘴，叫使者传话回去说，钢束上腰带的不要像以谢下的那样夸口意思是你要是个男子汉就不要在战前吹牛，你战后再来夸口吧，你
是，
亚哈王好像是在臣仆人民的支持之下，他才变得比较有底气去唇枪舌战，
可能在一开始他觉得可以少一次就少一次，可是逼到了极处他就狗急跳墙说，好啊，既然要这样那来看看到底是谁比较厉害，你不要以为你才刚刚上战场多久，我们也不是弱者，我也当了王这么久了，我也有军队可以拿出来，一方面像刚刚讲跟百姓商量，诶，看起来大家是支持他一战的，所以他更有把握说，好啦，那就这样子吧，我们就战场见。
亚哈王这番话才终于让我觉得他比较有一个王的样子了
是，
起码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子了。大战前夕有一个先知来见亚哈王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看啊，我今日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问说，借着谁呢？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借着跟从神长的年轻人。亚哈又问，谁要开战呢？先知说，你，他前面是一个最不想打仗的，
是，
结果先知竟然要他主动去进攻，
是，
而且上帝要借着年轻人去打亚兰大军，
是，
年轻人在亚哈王的军队里有多少呢？他的军队总共只有7000人，
是，
而所谓的年轻人只有232个人，
是，
亚哈王的信心真的是先知拱出来的吗？
我觉得在这里面有点像是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他还是相信有耶和华上帝，这是他们的神，但是他没有把他当成他唯一的神，过程当中也在建立他，如果靠的是一个大批的军队显不出上帝的能力来，反而他选择一个是你最害怕的人你去打，找一个最没有经验打仗的人，这一群看起来年轻力壮但是没有战政经验的，把他们拿出来去打仗，
所谓毛都没长齐的年轻士兵
是是，有这么点意味，那也是让对方一看，哈，你们才是这些人你也敢来跟我们打，那换一角度来讲， 其实这一些人真的不是去打仗，他们是去见证上帝怎么样让这一场仗，看到这一群大军带过来的人在上帝的手中等于是没有东西一样，被大水冲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亚哈跟这一群年轻人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说，你们来看看上帝的作为。
上帝专门做 Mission Impossible，
是，
而上帝也都在借由这种 Mission Impossible 来教导他自己的人民认识他是真神。
对，其实也让亚哈过去他依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有实在的，他才敢去做的事。反过来讲说，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直相信的上帝其实都不需要你去用这些方式，他就站在你这边，你到底要找谁？
亚哈王真的把先知的这番话记在心里。
是，
隔天中午他们率先进攻了。
嗯，
当以色列军进攻的时候，便哈达跟32个亚兰王还在营帐里喝酒。
是，
从昨天到今天过了这么久，只有跟左右说，哎，我们预备要打仗咯，他们不鸟我们哦。
是，
然后喝酒喝到隔天中午，真的是很瞧不起以色列人哎。
对啊，
以色列那232个年轻士兵真的打前锋。
嗯，
便哈达原本远远看到说，啊，年轻人来了，就下令活捉他们。
嗯，
没想到这一小群以色列年轻人竟然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亚兰军逃的逃，死的死，最后连便哈达自己都骑马逃跑了。
对，
第一次看到亚哈王这么成功，我觉得之前都是看到亚哈王很没用的一面，现在终于看到他很光荣的那一面了。
是，其实按照军队悬殊的比例，亚哈王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成绩。可是呢，当他们进到一个已经被上帝击打的乱七八糟，喝醉的昏倒的，变成是一个顺道取得的胜利，所以他们其实见证上帝在他们当中做的功。亚哈到后半段你会发现他有很多次会就是说求告耶和华，就是请先知来帮忙。从以利亚之后，他的心态已经慢慢开始有动了，他至少把上帝当成是一个他们以色列的神在思考。真的难处的时候还是会求问说，来，上帝来跟我讲吧。
我觉得从之前的脉络，从以利亚出道以来，第一课是只有上帝才是掌管大自然万物丰不丰收，
是
有没有降雨的神，
超过他们所认为的巴利亚瑟。他
第二课叫做巴利亚瑟拉输了，他们是假神。
是，
现在我觉得进到第三课，
是
你投靠上帝只有这么一丁点，232个人，真的可以打赢亚兰大军哦。
是，便哈达这个所谓封神的背景，看起来军队很雄伟，但是在上帝面前不堪一击，用这个方式来再一次提醒亚哈王。
上帝其实并不是只有要教导亚哈王，他也在教导全北国人民。
是，
即使北国人民从开朝以来没有哪一任王是好王，上帝还是竭力教导北国人民认识他。
这些年轻人其实就是见证，他们真的目的不是他们自己去杀了多少人，是他们在当中见证上帝能够用他们这一些些小小的人，没有经验的部队，打了一场超乎想象的胜仗，所以也能够堵住这些其他以色列人口说，哦，这是亚哈王带兵去打仗，他们带多少兵，带就这么点兵，不对，那一定是上帝自己动手，让他们想起在过去，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方式显明说，是上帝为你们先开了路，为你们预备好了，哪有一个神是为你们征战的。
我们到现在第三课结束了，亚哈王风光大胜，还是没有看到他对于这种结果有什么反应诶。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到底是怎么想帮助他的上帝。
如果你再往后我们慢慢看他的记录，你会发现后来的先知跟他的之间互动越来越多，甚至他常常得到从先知来的一些讯息。大概亚哈已经开始不会只有对巴利或亚舍拉或其他的神明在意，他开始也重视了一部分耶和华上帝的心意，只是呢，他的想法还是哪一个力量大我来靠一下，而不是我就信靠他，把自己交托给他。在这个部分亚哈一直没有做到，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大获全胜回到王宫之后，那个战前鼓励他的先知又来了。
是，
他对亚哈王说，你要扩充军备武力，你要仔细计划，因为明年春天亚兰王一定还会再来攻打你。我们不知道亚哈到底有没有准备，
对，
但隔年亚兰大军真的又来了。密密麻麻人山人海，比上一次还要多的军队人数。以色列军队相较之下，圣经说好像两小群山羊，大概就是兵力比上一次更加悬殊的意思。
是，一小撮两小撮在那个地方被大军包围在外面。
亚兰大军他们没有放弃要拿下以色列国这块大肥羊、当时候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有兵力就是想办法要吞掉别人。
是迦南这个区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丰衣足食啊，其实很有限的耕地跟产量，对他们来讲多一个可以生产的地区，多一块领土就是一个机会。各自的城邦也都会为了增加粮食啊，扩增他的土地，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城角的城邦，国王都会急于建立自己的功业，表示我比以前的王更好，所以他们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我为这个国家争取了什么，建立他的一个纪念碑的概念一样。
像亚兰王这么急于要第二次再来攻打以色列国、就是因为他想要稳固他在亚兰城邦王当中共主的地位、
对，也可能过去跟以色列在争夺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土地很暧昧，就过去可能是亚兰，后来以色列占据了，那现在他们就想恢复我的名声，说要把它抢回来，也有这种情况。
亚兰再一次进犯是因为他们的军长上一次吃败仗回去检讨的结果是、以色列的神是山神，我们在山区作战，所以才会败给他们。
对，
下一次我们进攻要挑平原作战、战场我们来决定，我们一定会赢。
是
因为刚刚说过亚兰人相信的主神是风神，有我们的主场，我们的主神哈达一定会保佑我们亚兰人大获全胜、
风可以一路吹过去不受任何的阻挡，包括他的军队的特色可能也有原因。那其实你回顾所谓山神或平原之神，回顾在出埃及他们的旅程当中，其实很多其他的部族，耶和华是战神，耶和华是火神，这种概念就是他们也存留在这种想法，可是一次一次打破，不，任何的地方任何的环境他都是那位上帝，他不是被环境限制，他是控管环境的。变成在亚兰这边也在尝试说啊，看来这个是他的地盘，打破当时对神明的概念，每一个神明有自己的地盘跟他管辖的范围，亚兰这个国家对上帝耶和华上帝的看法一次一次的打破，原来以色列的上帝不受这些限制，是超越他们所知道这一切。
东方人直到现在都还是有这种神明分科别类的信仰观、
就是一个小朝廷的概念，
管姻缘的我要去拜这个神，
是
考试要升官要拜那个神，
对，
旅游平安要拜这个神，家人身体健康要拜另外一个神、
对，就是像我们讲工匠有鲁班啊，戏子有田都啊，这种概念。
很妙的是警察跟黑道都拜
关公是、对，商人也拜关公
他们觉得如果一个神什么都管，那他一定不专业。
这个概念过去我们是用皇朝的制度去推想天上应该有的制度，就是有一个大主神，然后底下有很多被分派去工作的神，所以变得只有一个神，然后所有的事都是他负责的时候，突然有一点不知所措，那真的他什么都可以管的，他有那么多的力量吗？因为我们把神明的限制是一个比较高等的人，比较厉害有能力的某一种神灵，所以他的能力能够管多少就负责多少，而不是一个创造万有的上帝。
开战之前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亚哈王，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之神，我必将这一大群人全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看到这段话，很多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的读者一定会窃喜、啊哈哈哈，上帝要来打脸亚兰人了。
是，
其实现代人还是很多人对于上帝有这样子的观念，觉得基督徒的上帝就只是西方人的上帝啊，到了东方就不管用啊。
是，
像之星我身为第三代基督徒，但我从小就会听到有亲戚念我的父母说，你们拜那个教会的没有用要拜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才有用啊。
对对对，这个土地是他们管的、这块地是他们的。
现在上帝还会打脸那些看扁他的人吗？
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其实常常用这个方式在见证他上帝的真实，包括历史的推演，你会发现基督徒是一个少数民族，包括在旧约里面犹太也是少数民族，所以在众人当中常常会被瞧不起是有的，但他们坚守在上帝的道里面，上帝为他们自己作证，使人透过他们的生活看见，哦，原来这个上帝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我觉得这就是上帝在自己见证自己做他的宣教，让百姓们都认识有这位上帝，到今天还是会有。其实是每个人生命的旅程里面，当他在坚信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也会向旁边看说，诶，你的信的神好像真的不一样，一定要理解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到今天仍然会发生的。
先知来说亚兰人认为耶和华只是山神而已， 所以耶和华要把整个亚兰大军交在亚哈王手中。
是、
如此一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的教育目标是全北国人民。为什么上帝不是针对那个藐视他的亚兰大军呢？
这件事情也针对亚兰大军，因为这个概念认为他只是山神，是来自于亚兰大军，所以让他被打破的时候，其实亚兰就发现，哦，不对，他们神不是只是山神，他也是平原的神。但是他们其实对神的概念是一再一再的破冲，用上帝的能力来压过去的时候，在他们的当时的信仰环境是有利的，因为当时都在比哪一个神有力量。上帝用这个方式来验证，好，你既然不相信我是，我再一次给你看。对当时那些还未信的人，包括以色列的百姓跟亚兰的军队同时在说话，
不管是我自己这边的人民还是敌对我的人民，其实都是上帝想要见证他自己的对象。
是，所以从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上帝对普世宣教的行动，愿万族认识他的想法，其实不是只停在以色列，但以色列确实是个媒介，透过这一些人的生命跟经历，让他影响的每一个看到他们的民族，知道他们当中有一位神，有一位超越一切的上帝。
亚哈王以前他都不鸟先知讲话的，
对，
但是这两次亚兰大军压境的时候，他却愿意信先知的话，起码他并没有因为先知叫他以小博大，他就不敢不敢啊，我才不相信。他是愿意去上战场的。这种心态可能是反正没鱼虾也好，搏一次看看。
我觉得从以利亚开始带领他大雨过后，他其实对耶和华的先知的这一块似乎放宽了，不像前面感觉好像一直要杀，大家要躲起来，旁边出现了先知，这是很有趣，就旁边就跟他讲，然后他就信了，他就照着去做。某个程度来讲，我觉得他心里面或者还没有办法那么专注的仰望耶和华，但是另外一个程度来讲，他已经相信耶和华是能够做一些超乎他想象的事情，他也就容许了先知在他附近身边出现，后来还会看到有400个先知在他身边来为他求问，亚哈开始对上帝话语看重了。
回顾今天亚哈王的大雄性格，接连两场战争当中，他好像越来越真的可以变成雄心而不是大雄的心。你觉得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那个心是怎么样从自卑变成有底气的？
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觉得亚哈是一个慢慢膨胀的过程，还谈不到他的很有底气。他的建立是在第一次上帝讲的实现，第二次上帝讲的实现，哇，我觉得我有上帝可以靠，上帝好像站在我这一边，使他开始可以讲话越来越大声，也越来越敢去面对这些外族的挑战。但是在这里面建造不是他开始把自己交给上帝，走在上帝的心里面，而是他觉得现在好运站在我这边，上帝站在我这边，所以就越讲越大声。那我们要掌握上帝站在你身边的机会，去认识你所认识的上帝，进而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这才是上帝带领我们最大的目的，而不是东打一个西打一个，反正上帝站在我这边就危险了。他不是看到我可爱所以站在我旁边，他是为了让我回转来跟随他，这才是他原来的本意。我们要理清这个差距。亚哈其实停留在哇，他站在我这边什么事都很顺利，我都不用担心了，他就失去一个真正投靠上帝的机会。
这就是传统的信仰观，交到这个神明跟我做好朋友，我跟他关系搞好了，他就让我事业顺风顺水，我现在势头正盛。但是说穿了，他并没有真的把这个祝福他的神当成他人生的主，只是他的一个顺风期。
对，就在这个时候我就靠他，
一枚护身符一样。
那等到你说哎，到了那个阶段发现这个神明开始没有反应了，没有行动，我要再找另外一个更能够帮助他，现在可能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或者到了另外一个市场，所以要找这个市场里面很能够掌管的那个神明来帮助我了。
到头来亚哈王到底学到了什么，要留待这场战争的结果来开箱了。
是，
接下来还发生了好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可以让我们看出亚哈王的心到底是一颗大雄心还是雄心壮志的心。
是，
江江百宝书开箱，我是哲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
拜。